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那下面我们请来的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专注国际经济法的周维欢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看到的世贸组织呢15号针对中美贸易战做出了重大的判决，就是裁定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已经违反了这个国际贸易原则。这个结果是否是大大的出乎您的意料之外？
这个案子的判决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啊，实际上一点都不出乎意外。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明显的违反了这个世贸组织的规定。
嗯。
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判决就是美国输掉这个案子是一个非常意料之中的一个事情。
但是美国政府对这个结果还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就是强调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理由是为了反制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嘛。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可能会以此为一契机吧，然后呢就是真正的采取行动，因为他此前已经威胁说要退出世贸组织。
美国肯定是不满啊，他本来就一直对这个世贸组织的现在有诸多的不满啊，包括从这个上述机构的这个停摆都是美国导致的，还有就是这种公开的啊，或者是公开的实施这个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在过去这两年三年或者说都看到的这个美国的一个贸易政策的变化。那么是否美国会退出是 WTO 或者世贸组织，这个东西不好说。我们是一直觉得，或者说我个人是一直觉得，我觉得美国的政治呢，可能是在现在这当下的这一个环境里面，它采取了它有很多极端的一些反应。我觉得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因为实际上退出世贸组织对美国来讲没有好处，啊，没有好处。首先就是说，如果美国想用国际的规则来约束中国的行为的话，那么它如果退出世贸组织，它就少了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么一个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我们也知道中国是非常尊重这个世贸组织的相关的一规定的，也比较维护这个多边体制。所以说中国的这么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呢，中国实际上是一直非常认真的履行这个世贸组织的裁决的。我自己有一本书在这个上面就是讨论所有中国执行 WTO 这个裁决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中国在99%的情况都是执行了。
所以你刚才说可能美国对世贸组织的这个态度不会太久，是不是也要视乎就是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
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政治的不定因素，还有很多政治的内幕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作为一个学者的话，我自己的判断，首先这个世贸组织是美国可以说是一手操办建立起来啊，从1944年开始啊，那个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然后后来这个整个世贸组织，所以说他在世贸组织里面，美国实际上从世贸组织里面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好处的啊，包括这个谈判以降低他就是出口的这个出口所面对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用争端解决机构来约制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关的行为，我觉得他是得到了一大部分的好处，是有利的。那么如果没，我们现在要想的就是说，从纯学术或者是说从一个实际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不讨论政治的话，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个以后，美国它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部机制来约束其他国家的行为。那么你现在就只有一个单边和双边，对吧？那你就没有一个多边的一个外部机制来约束了。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是否得到了很大的效果？啊，你比如说你这么三年的一个单边的这个报复性关税，那么实际上好像也没有得到太大的效果。最后得到了一个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你说对美国有多大的效果？实际上不好说，啊，不好说。那么第二个呢，你用双边的这个就单边促使双边谈判，最后能谈到什么程度， 那么能不能够执行啊，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很难说的。比如说现在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国后来说我们不向你买产品，你美国又能怎样呢？又单边，又回复到单边。所以说在很多情况下，单边和双边的谈判这个过程呢，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方式下面，它起到的效果实际上我觉得啊，可能没有多边体制这么一个约束的效果来得好。
嗯，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那可能以后美国的这个大选以后啊，或者是说在特朗普或者是说不再是总统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它不会是一个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它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极端的一个方式对待中国也好，对待多边体制也好。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其实目前政治因素是占了一个上风？
对，这个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每个国家都有政治，所以说美国的政治导致了现在他对多边体制的这么一个反应，对中国的这么一个反应啊，或者说有时候也对其他国家也不太友好。那么中国自己也有内部的政治，中国也有自己的考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这个政治斗争和这个整个比如说在这个贸易战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受害的是国内的消费者啊，是民众。所以说很多很多情况下我们在考虑，你比如说我们说政治啊，那么政治影响国内政治的是国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啊大的有实力的选民吧啊，我们这样就看这个事情。那么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贸易战或者是说退出世贸组织以后的结果会对这些选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可能我觉得这个经济上的影响啊，最后会转化成一种政治的一个变化，就是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可能会因为这些选民受到经济的影响而变成一种政治上的影响。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澳洲来举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现在在澳洲，就是用澳洲举个例子。澳洲现在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也好像不太好，现在比如说丹麦出口啊，红酒出口现在都有相关的一些贸易的形式，中国用关税来制约。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政治方面放在一边，我们来看它的一个结果啊。那么经济上的这个相关的打击，实际上应该是如果中国继续持续性的做这个事情的话啊，比如说大麦啊，每年出口受到多少影响，红酒每年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国内的生产商，你说长此以往，在这种经济的损失也好，还是压力下也好，国内生产商他会怎么去游说政府呢？他会怎么去在政治上改变一些，就是说让政府在策略上也好，外交政策上也好，政治上也好，国内政治上也好，怎么去改变？这个可能会导致一些改变，我是这样觉得。只是说现在没有改变，是因为现在相关的经济的一些压力也好，影响也好，还没到一定程度。但实际上我们不愿意看到达那个程度，因为到达那个程度以后，实际上实际的经济影响已经产生了。所以我觉得我是一直呼吁，就是现在就应该好好的考虑，就是如何去真正的发好中澳关系，把它转向正常的轨道，然后实施更好的这个贸易和相关的经济合作。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专注国际经济法的周维欢博士给我们提供观点，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